些是什么啊？圆圆的，一颗一颗，五颜六色的耶。
这可能是什么蛋吧？啊，我知道，这是炸弹。
炸弹？那我们要赶快逃啊！
哎呦，不是啦，这是扭蛋，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。不相信的话，我开给你们看。
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会爆炸！
不会啦，你看。
我也要开一个。
哦，我也要试试看。
哇，
好好玩哦！
哇，真好好玩哦！
扭蛋里面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，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？赶快来收听《欢乐卡擦碰》。Hello， 亲爱的小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来到欢乐卡恰碰，祝你圣诞快乐！今天丽欣姐姐同样也为你预备了圣诞节特别节目哦。
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，我禁不住歌颂。这永恒的应许中，耶稣是最美的礼物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在圣诞节的期间呢，丽欣姐姐特别为你准备了很好玩的圣诞节特别节目哦。今天我们还邀请了四位特别来宾，我们要一起环游世界，瞧一瞧世界各地的人都是怎么过圣诞节的。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。
Hello 小朋友，我是你的张赞哥哥。
小朋友好，我是元爸爸。
小朋友好，我是雨恩姐姐。
小朋友好，我是金宁姐姐。
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大家一起
环游世界过圣诞。
我们今天要用玩游戏的方式来环游世界哦。现在呢，我们四位参赛者都已经就定位了。那么待会儿呢，要决定一下掷骰子的先后次序。然后呢，各位参赛者会根据骰子掷出的点数，移动他的小旗子到对应的格子当中，每一格都代表了不同的国家哦。那么当比如说张赞哥哥到了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，他就要负责帮我们读出那个国家有什么样过圣诞节的习俗。
这个非常精致哦，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图案，而且上面都有一封小信。
对，那就是掷骰子掷到那个地方的人要去帮我们打开的神秘信件哦。
好期待。
但是呢，不是去得多就赢得多哦，每一格都有可能是加分或者是减分，我们以最后得分最多的人为胜利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来决定掷骰子的顺序咯。
女士优先，我们从金宁姐姐先。
好的，
那我是不是要选一位，
选一个旗子？
对，丽欣姐姐帮我们准备了非常可爱的旗子，有小猫、小猪、小狗，还有小兔兔。
没错。
那金宁姐姐要选择的是，
我选择小猫好了。
好，一只正在睡觉的黑色小猫。
好，那我要开始
掷骰子。
好，出来了，掷
出了四。
二三四，什么国家？
智利。哇，好，智利，庆祝圣诞节时必备一种猴子尾巴的冷饮。这种饮料是用咖啡、牛奶、鸡蛋、酒以及已经发酵的葡萄制成。这个饮品为何叫做猴子尾巴，已经无人知晓了。
啊，要去喝饮料了吗？
我刚吓一跳，我以为真的有猴子尾巴在
上面吗？
好，请听关主公布。 精灵姐姐出发前没有看清楚猴子尾巴是一种饮料，真的跑去找真的猴子的真的尾巴，结果被猴子丢香蕉攻击，减三分。
哎、欸，不对，我们应该欢呼吧？耶、yeah!
！好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
哇，结果
一开始就负三分，
没关系，再接再厉。
好的，下一位，那就请雨恩姐姐。
我要选择兔子。
哇，可爱的小兔子。
是的，
请掷骰子。
哎呀，
又是四点，
又是四点。小兔子往前进行到四，哎，那又是智力耶，怎么办？
那就是零咯、哦、因为已经被精灵姐姐扣掉了。
捷足先登，
谢谢精灵姐姐，
不客气。
接下来是圆爸爸、
yeah ，不可以故意值四分哦，
真的，
这样就没事了嘛，
对、
啊，没有四、啊，
对，没事。
我要选小猪猪，该我开始了，
一二三，
六六，哇，
到哪里呢？
哎呦，也是中南美洲的
委内瑞拉呀，
没错，委内瑞拉。这样说的哈，在圣诞节的前一星期，会跟家人或是情人在早上出门的时候穿上溜冰鞋去参加弥撒或聚会，当地还会因此关闭道路，让大家有个安全的旅程呢。
嗯、哦，
听起来很棒，
请听关主说，哟吼吼，圆爸爸的溜冰技术一流，用美丽的花式溜冰旋转三圈半完美落地，吸引了所有路人的目光，加两分。哇，
圆爸爸目前两分，
是
换阿张哥哥了。
好了，那么张赞哥哥呢，选择的是一只可爱的小狗狗，冲吧小狗狗，哎，不用冲了，就是好好走就好了，
好好走啊。
哎呀，
这个四也太容易甩出来了吧？好吧，我就跟在大家后面，大家之力。
好，没事没事，
圆爸爸一路领先哦。
好，又轮到我了，
前进吧，
加油，
姐姐
小猫咪。
哦哟，
哇哦！到了哪儿？
二三四五六，波兰。
哇、哦！
我来看看这是什么。波兰人分为两派，在圣诞节前夕，一个是吃圣诞大餐，另一个是整日禁食祈祷。
哦。
在吃完圣诞大餐之后，他们会在桌布下放稻草，象征着耶稣诞生的马槽。然后让客人们轮流抽一支稻草，抽到绿色表示好运，如果是单身就会脱离单身，但是如果是黄色的话就得要继续单身了。
哦，
这个刮胡这个好残忍的游戏啊。
哦，这只是他们的习俗啦。那精灵姐姐到了波兰发生什么事呢？
哦，
原来精灵姐姐负责预备这些稻草，结果她忘记预备有绿色标记的稻草了。
哦，
全部的人抽稻草抽了半天，草都抽光了，才发现这件事情，把精灵姐姐臭骂了一顿，扣两分。
哎呀，全村子都要担心。
好，接下来又换了雨恩姐姐。啊，Come on，
二。
什么国家呢？
哎呀，
怎么又跟着精灵姐姐？哦，跟着圆爸爸。
是嘛？那又没得分，
又是零分。
哇，
换我了！哎呦，换我俩！
哦，
哎呦呦，哎呦，特别的地方，
特别哦，
危险了，危险！
惊喜，
什么样的惊喜啊？
惊喜加分关卡，
加油！
请在十秒内唱出你知道的圣诞歌曲，各一句就可以了，唱一首加一分。
哇，平安夜，圣诞夜，平安夜里真平安，不是欢腾就出下降。
时间到，三首，圆爸爸加三分。哇，圆爸爸这个分数很厉害啊！
我
还好有练点诗歌。
好，接下来张赞哥哥要来掷骰子啦。好了，我不能再当跟屁虫了，我要来突破一下。
去到新世界吧，
海
蒂。
这个国家很特别哦。好，海地的小朋友啊，会把鞋子里塞满稻草，然后呢放在圣诞树的下面，因为啊他们觉得这样圣诞老公公就会把 鞋子移走之后放上圣诞礼物了。
哇，他们也太有创意了。
是觉得圣诞老公公想要吃稻草吗？
是想要抽到绿色的稻草吗？
是麋鹿啦，麋鹿是绿稻草。
好了，请听观主说。哎呀呀，张赞哥哥入境随俗，没想到放满了稻草的鞋子被隔壁邻居的狗叼走啦，扣两分。
刚刚听到没想到就觉得
没想到就不好了。
好像不太可能是没想到就加三分。
有可能哦。
好，精灵姐姐好，
看能不能变为正的哈。
好，加油加油。
一
是什么呢？
小猫咪前进一步到了
杰克
在东欧。
我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平安夜这天，杰克的单身女生会脱一只鞋子下来，然后往后丢，鞋子必须要飞过肩膀掉到地上，鞋头朝向门的方向的话，表示这位单身女子在来年有机会嫁人当上新娘。哦，还有第二个，少女把削好的苹果皮往背后抛，他们以为这样做可以看出未来夫婿的姓氏第一个字母。哇，
为什么
东欧的人都很想要结婚？
特别是想要嫁出去，
蛮妙的。
如果小朋友的什么哥哥啊，就是想要找老婆的话，也是可以往东欧发展一下啊。
好，请听观众说喽，精灵姐姐入境随俗，也把鞋子和苹果皮潇洒的往后一丢，
没想到
哇，早真的是没想到，
被清洁员叔叔骂说。不要制造环境脏乱啊，扣两分
啊。我的天哪，
没想到。
好了，欢迎袁姐姐。
加油加油。
四
到哪儿呢？
一二三四。
哎呀，
波兰怎么办？
跟着别人
没有关系哦。
三
袁爸爸
也一样，
直出了三，
怎么又是杰克？
这样子，我们
大家
后面的人，我们要想办法突破一下。
那下一轮如果那个直到同样有人的格子，是不是再直一次？
好，
好，
那你
现在在哪？
那就是现在了。
好的，就是现在。
哎，有了，
一二三，
哦，九分，
加分关，加分关。
那你不能唱袁爸爸唱过的歌吧？
啊，不行吗？不行。哎哎啊，这都同样的一个，
对啊 ，surprise 惊喜加分关卡。
好，那你准备了？
好，十秒，预备，起。
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圣诞节节快乐会看见。
时间到。
两首。
我刚刚那个学羊叫可以算一首吗？
那是羊的赞美，是不是？哦，羊的赞美。
好，那又轮到了我们的精灵姐姐。
希望精灵姐姐加油，
姐姐一定要脱单呐、啊！不要不要不是、啊、不是、啊，搞错了搞错了，
要脱单
脱单
脱单是语文姐姐。哎，
好，我要值了。
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你一直打头阵，没有
去哪里呢？
我到了。白俄罗斯，
哇，白俄罗斯，这个听这个笑声，
又是脱单题。
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听一下白俄罗斯这边怎么庆祝圣诞节。
圣诞节的时候，未婚的女生聚在一起，然后在自己的脚前放一些玉米粒，让一只公鸡选择要吃谁的玉米。被选中的那个女生就会是下一个要结婚的新娘哦。
哇，又是脱单的事。
他们真的好想结婚。
看看精灵姐姐在白俄罗斯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。
精灵姐姐到了白俄罗斯呢，她不相信这个习俗，于是呢调皮的把公鸡藏起来，结果被满怀期待却希望落空的一群未婚女孩们追着臭骂一顿，又扣两分。
好惨啊、
哎、直接把鸡给杀了。
、啊、
晚上煮鸡汤，
可能是他把炖成鸡汤。OK， 袁姐姐来掷骰子。
好，两个摇摇不一样了。
哪里？
乌克兰
、啊、
这几个国家好像都蛮接近的，是不是
都是要脱单？
是不是又是这样的习俗、啊、
不是，
你看哦。在乌克兰有个传说，据说有位女子因为太穷买不起圣诞树而难过哭泣， 蜘蛛们听到这件事情就爬到树上，织网布置装饰来安慰这个伤心的人，所以乌克兰的圣诞树里面都会放上一只蜘蛛，祈求好运。
哇哦，好特别哦。
那圆姐姐在乌克兰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她在乌克兰遇到了一位没有钱布置圣诞树的小朋友，圆姐姐就发挥创意，用资源回收的废料帮助他一起装饰，完成了一棵不花任何钱就非常漂亮的圣诞树。小朋友好高兴啊，加三分。
破蛋了，破蛋了！
真的，
下一次我就多放几只昆虫上去，结蛹的啊，结网的啊。
我还以为雨恩姐姐变成蜘蛛人了，蜘蛛侠。
好，好，换喽，
加油！
帅智，
丢高一点，丢高一点。
四，一二三四，意大利，
意大利，
意大利，意大利。在圣诞节，意大利孩子为感谢父母的教养，会在吃圣诞大餐前，将他们的作文或诗歌藏在餐巾、桌布或碟子里。吃完大餐后，取出来朗读献给父母。为了带来好运，所以意大利人在平安夜会穿上干净的彩色的内裤啊，彩色的内裤啊，因为是要祈求来年幸运，所以要非常干净才有效哦。哇，
彩色的内裤。
嗯，那元爸爸在意大利发生了什么事呢？
我有带彩色内裤哦。
哎呀，元爸爸不小心把这两个习俗弄反了。
弄反了。
吃大餐的时候把内裤藏在桌巾下，然后拿着一张彩色的干净餐巾纸准备过平安夜，闹得全家哄堂大笑，扣两分。啊，
哄堂大笑不是应该加分吗？
笑你啊！好嘞，
好了，大家不要搞错了，内裤不要夹在餐巾纸上面啊！好，张赞哥哥要来掷骰子了，好像我只能掷一或者六才能够到新的地方。
哇、
哦！但我刚还蛮容易掷一的。啊、
果然，
好一。到了一个新的国家了，
你怎么落后这么多、啊、
最喜欢吃葡萄的葡萄牙、啊
欸、
不是啦。好，葡萄牙的习俗是圣诞节那一天、啊、早餐的餐桌会多放一些椅子来纪念那些已经过世的亲人。
蛮、特别的耶。
是，
那到底要放几张算完成？
就多放几张就好了。好好好，
那张赞哥哥发生什么事了呢？
我是不是多放了几张桌子？
张赞哥哥心思细腻，有记得在早餐桌边放曾曾祖父的椅子，受家中长辈称赞，加两分。
确定有人认识我曾曾祖父吗？谢谢谢谢，好，接下来又轮到
晶晶姐姐加油，
加油啦，加油，
晶晶姐姐加油，
脱单了，都不脱蛋，脱蛋，
他不是蛋，他负很多，
负很多，
四，
可以，
去哪里呢？
哇，最爱的。
希腊，
浪漫的地方啊！
啊，
而且精灵姐姐又摆一个小玩偶在旁边。
男生要拿雪松树枝，女生则是拿白樱桃树的树枝，然后一起在火上烧树枝，烧得最快的那个人在来年就会比较幸运，而且有机会结婚。
姐姐只是骰子，
这个游戏设计者到底是
我不是故意安排的哟。
好啦，我感觉这个叙述应该会是好事哦。
啊，有人的树枝烧起来了，差点要酿成火灾，幸好，幸好，幸好，精灵姐姐早就学过怎么使用灭火器，及时把火扑灭，加三分。耶！
哇，所以其实这个消防安全的重要性，小朋友一定要记得，
赶快去学使用灭火器的方式。
好，圆姐姐来咯，
加油。
哇，哎呀
骰子掉下去了。
四，
有吗？
有耶、欸、
有耶、yes、
三四，奥地利，
音乐之国，音乐之都。
在12月4日的时候，奥地利人会把樱花枝插在装满水的玻璃瓶中，如果在平安夜之前开花的话，就预告着明年会有好运，如果是单身的人也会有机会找到好对象。
哎呀，结果呢，这个雨恩姐姐在奥地利也想要一样画葫芦，没想到樱花梅花傻傻分不清楚，插了梅花呀，扣一分。
还行
好，
哎呀，
换我了。
好，雨恩宝宝加油。
四
四，
不错，
一二三四，哦，法国，哎，哎呀，很浪漫的啦。
这个丽欣姐姐在法国的这一格呢，画了大大的爱心。
是的，在法国一般会放2周假，这是个全家团聚和休闲的好日子。每个城市基本都会举办圣诞市集，圣诞礼物、圣诞饰品、好吃的零食以及游乐设施都会在这里出现，例如旋转木马，还有乐队演奏。重点是家人团聚，共享圣诞大餐。那么分享一年来家中大小事，如果家人有吵架的呢，常因圣诞欢聚而和好。所以呢，圣诞节在法国人眼中视为仁慈和睦的日子啦。
那么关主说，袁爸爸本来和自己的姐姐妹妹吵架已经很久不和对方说话了，结果在法国的时候决定要跟对方和好，主动的表示善意，对方也接受了，和好加3分。哇，
和好
真好。
那张赞哥哥要把握最后一次机会，
这是不是最后一次机会了？
是我们最后一轮了，
而且好像没得甩了，因为我前面六格只有一个没去过。
好，那我们直接进入 What 惊喜加分关卡。
哦，好，
请张赞哥哥告诉我们，圣诞节到底在庆祝什么呀？是为了漂亮的装饰，还是为了嫁出去呢？
都不是啊，这只是庆祝的一种方式。但是圣诞节是为了要庆祝耶稣基督，就是上帝的儿子降生在这个世界上，所以呢，我们非常开心，我们得到了拯救，所以我们要普世欢腾，一起来庆祝咯。
答对了吧，袁爸爸？
正确，不是圣诞老人生日，
加3分。好的，那么我们的游戏要告一个段落了，丽欣姐姐要去算数学。经过丽欣姐姐努力的计算之后呢，今天的冠军就是袁爸爸。
成长。
好啦，只是一个游戏，透过游戏呢，让大家可以认识世界各国庆祝圣诞的方式。不过虽然庆祝的方式很多，别忘了庆祝的意义才是重点哦。
没错，
那谢谢今天参与游戏的张赞哥哥、袁爸爸、袁姐姐还有精灵姐姐，我们也要祝小朋友
圣诞快乐。
圣诞快乐！
亲爱的小朋友，今天的游戏好玩吗？其实啊，我们还有好几个国家没有去到呢。或许之后有时间呢，丽欣姐姐可以再一一的为你介绍这些国家特别的圣诞节习俗哦。接下来，一起来听奇异恩典。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，建立亲子祭坛，恢复家庭关系，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，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。欢迎收听奇异恩典。欢迎收听奇异恩典，我是丽欣姐姐。今天我们要读《以斯拉记》第10章1到8节，还有15到17节。《以斯拉记》第10章1到8节，还有15到17节。可以请小朋友先读完经文之后，再继续收听后面的部分哦。以斯拉带领百姓认罪悔改祷告，神也向百姓们说话。神告诉以色列百姓，只要愿意真心的认罪悔改，复兴的日子一定会来到。因为对罪恶真实的悔改，以至于圣灵开始对人心来动工，让人有能力顺服神的带领。以色列人民首先要面对的是自己犯罪的行为，也就是他们不顾律法的规定娶了外邦的女子。再来就是要接受以斯拉的教导和带领， 当所有的人都愿意面对自己所犯的罪，整个民族的复兴很快就会来到。可是我们要怎么看出以色列民族有了复兴的迹象呢？首先，他们真诚的悔改。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后悔自己所犯的罪，心里悲伤，他们愿意真诚的悔改，并在悔改祷告之后便付出实际的行动。第二呢，是他们与神立约。以色列百姓知道他们虽然犯罪，但是没有失去盼望，他们在神面前和神重新立约，恢复与神的关系。第三呢，是百姓主动的起誓。起誓就像发誓，是立约的延续，表达他们行动的决心。从祭司到百姓都一起起誓要对付罪恶，并且是要立刻付出行动的。他们要三天之内到耶路撒冷处理异族通婚的问题。以色列人决心要离开他们所娶的外邦女子，还有和他们所生的孩子，也付上了与妻儿分离的惨痛代价。每一个城的长老负责监督，并且要把违法的人带到耶路撒冷。他们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把外邦女子的人数清查完毕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犯错的时候，但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个层面，我们如果愿意认罪悔改，愿意有改变，我们都可以因此更加成长哦。你可以想一想，在你的人际关系中，或者是你所做的休闲娱乐，或者是学校的课业，或者是家庭的生活，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哪些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呢？你可以赶快的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并且付出实际的行动，远离神所不喜悦的事情，相信你一定会有所成长的。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咯，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有勇气面对罪恶，远离罪恶，帮助我有真实悔改的勇气，以圣洁的生命来跟随你。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卡恰碰，我是立新姐姐，很高兴可以跟你一起共度美丽的圣诞佳节，愿神赐福你哦，让我们明天继续过圣诞节喽。